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8月3日，我系罗宾，我哋主持依家嘅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下面国际方面嘅消息，首先系新闻提要：哈马斯领袖身亡，伊朗最高领袖哈美尼下令直接攻击以色列；黎巴嫩局势升级，美英澳等国警告公民勿前往黎巴嫩。首批 F-16 抵达瓦兰，几乎强调这个是空军的大升级。加拿大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加强印太区域自由开放。德国召见中共大使，抗议北京黑客网攻行动。911主嫌和美国政府达成认罪协议，来换取避免死刑。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尼亚31号传出在伊朗首都德兰遭遇空袭身亡。哈马斯直指以色列是幕后黑手，针对哈尼亚在伊朗境内遇袭身亡，伊朗最高领袖哈美尼誓言将对哈尼亚之死展开报复，传出他在31号的紧急会议中下令直接打击以色列。据三名伊朗官员透露，在哈尼亚被杀没几久，哈美尼在31号上午举行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中下令要直接打击以色列。哈美尼31号亦都曾经透过声明强调哈尼亚是尊贵客人，但是他却在伊朗国土上殉难。他说，我们有责任为他寻求血债血偿。针对这次哈尼亚之死，伊朗和哈马斯都指控是以色列的暗杀行动所为。不过以色列政府既没有承认亦都没有否认这件事是以色列做的，目前未有任何势力及组织出面为这次行动负责。星期三，美国将对黎巴嫩的旅行警示提高到请勿前往的最高级别，理由是真主党高阶军事指挥官舒库尔在贝鲁特遭空袭身亡之后，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紧张情势升高。美国发布的旅行警示指出，由于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情势正在升高，国民请勿前往黎巴嫩。如果你在黎巴嫩，应该准备好在局势恶化的时候就地避难。国务院表示，已经在黎巴嫩南部或在避难所的美国公民应该离开当地。此外，澳洲当局星期四亦都跟进美国和英国对黎巴嫩发布旅游警示，呼吁澳洲公民立即离开黎巴嫩，并表示以色列和武装组织真主党之间紧张局势大幅恶化的风险确实存在。根据澳洲外交部网站资料显示，目前大概有15000名澳洲公民定居黎巴嫩，而6月到9月期间有数以千计澳洲游客前往黎巴嫩旅游。立陶宛外长同一名美国官员星期三表示，乌克兰等待多时的 F-16 战机第一批已经抵达，几乎当局表示 F-16 将有助重建已经枯竭的乌克兰空军。路透社指出， Lockheed Martin 制造的 F-16 战机因战力强大和全球实用性，早为乌克兰所期盼取得。 F-16 战机配有20毫米机关炮，能够搭载各类型炸弹、火箭和导弹。立陶宛外长南斯帕吉斯在社交平台 X 上说， F-16 战机已经在乌克兰，由一件 不可能之事最后被证明完全可能。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则提到，几乎并不希望北京扮演俄乌战争中的调停角色，都是希望北京向莫斯科加强施压，来结束这一场长达29个月的战争。泽连斯基对法国媒体表示，虽然乌克兰坚持恢复1991年的后苏联时期边界，但是如果条件合适，乌方将考虑在俄军撤出前和俄国展开谈判。星期三，加拿大海军一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渥太华表示这个是对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承诺的再次体现。加拿大国防部星期三表示，皇家海军蒙特利尔号护卫舰最近例行性通过台湾海峡，但没有讲明确切时间。加拿大国防部长 Bill Blair 表示，这样做重申了加拿大对自由开放和包容印太地区的承诺。加拿大正根据他在2022年公布的印太战略加强他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加拿大联合作战司令部声明表示，加拿大依据国际法行事，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2022年11月发表的印太战略中，加拿大政府将北京描述为越来越具破坏性的国家，并表示将派遣更多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来确定被中共称为内海的台湾海峡仍然是国际水域。台湾国防部星期四也都证实，一艘加拿大军舰7月31号由北向南航经台湾海峡。台湾军方表示，加拿大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期间，台湾军方全程掌握周边海空域动态，状况正常。据德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三表示，中共政府黑客为窃探情报，在2021年对德国联邦制图和土地测量局发动网络攻击。德国已经就这件事召见中国大使表达抗议。路透社指出，德国内政部长费瑟说，我们要求北京克制，避免参与并协助预防类似网攻事件。内政部在声明中指出，根据情报机构提供的资料，德国政府可将相关责任归于中国国家行为者，亦即是 state actor， 且可断定攻击是基于间谍行动目标。在上述攻击里面，黑客亦都侵入了个人和企业的终端设备。声明表示，德国强烈谴责中方的上述行动。美国国防部星期三表示，美方检方已经同假一恐怖攻击嫌犯穆罕默德达成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涉及穆罕默德以认罪方式来换取避免被判死刑。多年来，这件案件一直陷入预审阶段的泥沼，而被告一直被关押在古巴关达达摩湾军事基地。英国大楼声明表示，这项协议的细节目前不会立即公开。不过《纽约时报》报道，穆罕默德阿塔希和豪萨维已经同意认罪。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为期10日的亚洲访问进入尾声，他在1号抵达蒙古，强调美国对该地区盟友和伙伴的支持。布林肯计划参加蒙古传统节日拿达木节，这个是庆祝蒙古游牧传统的节日，参与者通常身着传统服装，参加摔跤、射箭和赛马活动。布林肯这次亚洲行的目的是对抗中共的影响力。布林肯之前已经访问过老挝、越南、日本、菲律宾和新加坡。美国计划和蒙古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包括民间交流，并保持全面战略对话。上周末，布林肯在老挝首都永贞会晤中共外长王毅。据华府说，两人进行了坦诚且富有成效的对话。在东京和马尼拉，布林肯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宣布，面对中共的一系列挑衅，尤其是在南海， 華府將同呢啲亞洲地區盟友建立更密切嘅軍事同國防關係。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將在1號展開的一項電子投票中被正式確認為民主黨的美國總統大選候選人。這一項投票取代了通常的現場投票，為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登場吹響號角。總統拜登宣布結束角逐連任之後，他的52歲副手賀錦麗目前已經完全掌握民主黨，成為11月挑戰共和黨候選人 Donald Trump 的唯一民主黨候選人。在初選過程中，按比例分配的近4000名黨代表、草根活動人士和政治人士已經送出簽名支持賀錦麗，列明在這項為期5日的電子投票上。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在一份聲明中表示，賀錦麗已經贏得 99% 簽名請願書代表的支持，沒有其他人達到取得300份聯署書的門檻資格。一位白宮高級官員透露，作為美國政府應對鴉片類藥物危機的新措施的一部分，做拜登總統星期三呼籲加大對毒品走私犯的處罰力度。這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白宮官員話俾路透社知，拜登表示他將指示聯邦機構加大力度收集情報，並且同私營部門協調合作打擊毒品販運。拜登還將要求國會通過立法，在全國範圍內對可用於生產毒品的壓丸機進行登記，提高對販運者的懲罰力度，對一些與製造芬太尼有關的材料實施更嚴格的監管，並要求小包裝進口商向海關官員提供更多信息。作為去年同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達成的努力緩解美中關係的共識的一部分，拜登同意同中共政府在禁毒方面展開合作。一個由中國高級官員組成的代表團在星期三與拜登政府會面，繼續就加強對芬太尼化學品的控制和限制中國毒品貿易融資問題進行對話。美國政府長期指控中國大量輸出芬太尼等致命毒品到美國，中國政府對此否認。美國財政部連日公布兩份制裁名單，涉及7名香港、伊朗和也門居民，以及11間同他們有關聯的公司，當中亦因唐浩明的香港男子及其註冊或有關的5間公司都是在港登記，加上2間位於廣州和深圳的公司，涉及中港的公司佔制裁公司總數 64%。他們被指協助伊朗和胡塞武裝部隊採購生產導彈和無人機的零件。另外，彭博社1號引述不具名的消息人士報道，華府可能最快月底公布更多制裁120間中國企業，並進一步限制中國取得人工智能芯片及相關生產設備。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星期三宣布制裁協助安薩魯拉，也就是通稱的也門胡塞武裝採購武器的2名個人和4間公司，其中包括財政部所說的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香港的關鍵行為體，負責反恐和金融情報事務的財政部副部長布萊恩在聲明中說，胡塞武裝尋求利用好似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這樣的核區來採購和運輸致命武器系統的必要部件。委內瑞拉大選，美國官員說反對派明顯擊敗馬杜羅。美國國務院負責拉丁美洲事務的助興尼埃爾斯星期三為反對派公布的投票數據背書表示，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是以極大差距輸了給對手拱什雷斯，而委內瑞拉的選舉當局並未公布詳細的選舉結果。 反对派人士即是在线上公布了上万名投票结果的文件。美国国务院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卿尼埃尔斯星期三说，这些详细结果的清单清楚地显示了一个不可否认的结果，冈萨雷斯以 60% 的选票获胜，而马杜罗只有 30%。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面临要求提出胜选证据的排山倒海压力。他星期三表示，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和冈萨雷斯应该为造成全国各地爆发致命示威而遭到监禁。反对阵营指控马杜罗在7月28号总统大选的竞争对手冈萨雷斯合法胜选，并表示选后爆发的示威浪潮已经造成16人丧生。美国星期三说，因为一项反民主法律而将扣留对格鲁吉亚政府提供超过$9,500,000的援助。欧盟亦都决定暂停对格鲁吉亚提供金融援助，扣留了$3,200,000的军款。格鲁吉亚议会6月份通过这个据港类似俄罗斯压制政治反对派观点的法律，法律要求海外资助超过 20% 的组织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宣布扣留资助之前，美国在这个法律起草之后，在5月份的对格鲁吉亚实施签证限制。格鲁吉亚在签证限制宣布之后指责美国威胁勒索。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总统拜登宣布美国和俄罗斯交换了囚犯，俄罗斯释放包括《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在内的多名美国公民和永久居留者。拜登称这次通过谈判令俄罗斯同意释放16名囚犯是一项外交壮举。被释放者中还包括前海军陆战队员卫兰、记者库尔马舍娃和普利策奖获得者专栏作家卡拉穆尔扎。此外，俄罗斯还释放了5名德国人和7名被俄罗斯视为政治犯的俄国籍公民。拜登感谢与美国合作已完成这次换囚计划的盟友，包括德国、波兰、斯洛文尼亚、挪威和土耳其。这个是苏联解体之后两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换囚行动。据美联社报道，换囚行动是在土耳其进行的。该国官员表示一共释放了约24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在美俄大规模交换囚犯后，3名美国人现在正返回美国。星期三，美联储结束了为期两日的议息会议，决定继续保持利率在5.25%至5.5%，但明确暗示9月可能会降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的新闻会上说，如果经济数据继续保持目前的走势，他们可能会在下一次议息会议上减息。他说，如果符合这一标准，我们的政策利率下调可能会在9月的下次会议上提上议事日程。在星期三的政策声明中，美联储作出了两项重要修改，将通胀描述改为略有上升，同时删除了高度关注通胀风险的措辞。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联储的措辞转变意义重大，表明通胀可能不再是美联储减息的障碍，特别是如果劳动力市场继续降温的话。最近的经济数据显示通胀数据回落至美联储 2% 的目标，而失业率就攀升至 4% 以上。美联储在星期三的政策声明中说，将关注双重使命的两个方面，也就是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星期三，美国财政部宣布对胡塞武装采购网络实施一轮制裁，包括一家中国物流公司。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利用一家中国公司采购武器，用于针对也门政府长达10年的内战。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胡塞武装除了与也门政府发生冲突之外，还经常攻击以色列境内的美国军队、商船、船员和平民。这次制裁针对的是胡塞武装采购人员、运输服务商和供应商全球网络。 这个网络被用来采购和运输军民两用部件，以及部署一系列先进武器系统。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表示，这一行动亦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参与者，包括香港和也门的参与者，他们直接帮助胡塞武装从国外采购军用材料，并将这些物品运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控制地区，使这个组织能够持续发动袭击。礼拜三，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提出一项法案，旨在阻止中共当局支持并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活摘器官的暴行。法轮功保护法案将规定美国避免在器官移植领域与中国合作，并迫使北京结束任何国家支持的活摘器官活动。根据该法案，美国总统需要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一份被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故意并直接参与或协助非自愿摘取器官的外国人名单，名单上的人员将面临制裁，禁止他们进入美国或从事与美国的交易，他们目前持有的任何签证都将失效。该法案对违规者处以最高25万美元的民事处罚，以及100万美元的刑事处罚和20年的监禁。此前，联邦众议员佩里及其他18位议员提出了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并在6月获得通过。如果在参议院通过并由总统签署，该法案将成为第一步挑战中共针对信仰团体的迫害和非法器官交易的美国联邦法律。近日，中国湖南省遇到特大暴雨，当地民众受灾严重。据官方消息，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湖南资兴市水灾已经导致30人遇难，35人失踪。7月26号以来，湖南省资兴市遇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 410.4 毫米，部分站点24小时降雨量突破湖南历史极值，多个地区发生山洪、泥石流、山泥倾泻等灾害，所有乡镇不同程度受灾。截至8月1号早上8点，已经造成11万8000人受灾，通讯、电力大面积中断，涉及10个乡镇、149个村庄，造成1345处道路塌方，其中资兴国省干线及主要远乡道路阻断15条。据湖南日报消息，截至8月1号12点，初步查清资兴市共有30人遇难，35人失踪。不过由于中共一贯隐瞒真相，实际数据可能更高。当局将一次水灾归咎于超强台风格美的影响。不过此前当地具备防洪功能的多座水库曾经集中泄洪。
礼拜三，美国边境官员表示，七月份美国边境拘捕人数下跌大约是30%，创下拜登任内新低。这个令到临时庇护禁令可能很快会被解除。两位要求匿名的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据尚未公开的数据显示，预计美国边境巡逻队在七月份拘捕大约57000名非法移民，远低于六月份的83536人次。如果数据属实，这个将是在2020年9月以来的最低月度数据。今年6月4号，拜登颁布了关于限制美墨边境非法移民的行政令。该行政令规定，如果非法越境人数每日超过2500人，暂停庇护的禁令将会生效，直到边境巡逻队至少一个礼拜内记录到每日非法越境人数不超过1500人为止。据美联社报道，目前每日的拘捕人数徘徊在1600至1700人之间。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正为重启庇护做准备。路透社礼拜四报道，最近半途去到韩国的前北韩高级外交官李一辉表示，如果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北韩希望重启和美国的核谈判，而且还在制定新的谈判策略。李一辉是原北韩驻古巴大使馆参赞，他去年11月初携同家眷投奔韩国，上个月被韩国媒体报道披露，仲获得韩国国家情报院的证实，他是在2016年以来半途到韩国的最高级别韩国外交官。李一辉在首次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北韩已经将俄罗斯 美国和日本列为今年未来的首要外交政策优先重点。他表示，北韩在加强和俄罗斯关系的同时，如果川普在今年11月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平壤亦渴望和美国重新启动核谈判。李一辉说，平壤外交官正在针对川普可能重返白宫的情况制定战略，目标是解除美国对北韩武器计划的制裁，取消他被视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认定，还争取经济援助。礼拜三，美国国防部长表示，被指控为2001年9月11号基地组织袭击美国事件主谋的穆罕默德和他两名同谋已同意认罪。五角大楼说，穆罕默德、阿塔什和哈雅西三人预算最快将会在下个礼拜在古巴关塔南摩湾军事委员会上认罪。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知，认罪协议几乎肯定会以认罪换取不判处死刑。这位官员说，协议条款还未公开披露，但他承认穆罕默德有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美国曾表示将寻求对穆罕默德判处死刑，认罪协议避免了对他进行漫长而复杂的死刑审判。审判原定在2021年1月11日开始，但由于两名法官辞职和 COVID-19 大流行造成的延误，日期再次被推迟。据美联社报道，根据在911恐怖袭击中丧生大约3000人受害者的一部分亲属在联邦政府收到的信件，辩护律师要求以无期徒刑作为这些人的认罪交换条件。礼拜三，以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布朗为首的美国联邦参议员提出了一项两党立法，要求阻止和中国等外国对手有联系的公司获得联邦税收抵免。该法案名为《美国税款支持美国太阳能制造法案》，希望为美国工人和制造商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加强美国的能源独立和国家安全。布朗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我们不可以让美国的税款流向那些欺骗和破坏美国太阳能制造业的中国公司，我们不会批准中国政府打垮美国太阳能制造业。他表示，该法案将确保纳税人的资金只支持美国先进制造业，还帮助俄亥俄太阳能供应链中的制造业发展，同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法案针对是根据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修订的国内税收法第 45X 节对先进制造业的联邦税收抵免。该项目提供了多项联邦所得税抵免，其中包括扩大太阳能和储能等清洁能源技术的制造、安装和生产投资的资金来源。礼拜四，中共外交部声称，中印两国将加快有争议边界的谈判。当日，中印两国官员在新德里召开了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第30次会议。会议的重点是解决两国在喜马拉雅山脉共同边界上的长期争端。2020年5月以来，中印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存在，数以万计的士兵仍然在这里由争议边界上对峙。印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双方检讨了目前实控线沿线的局势，以期早日解决仲未解决的问题。双方表示，恢复和平与安宁、尊重实质控制线是双边关系恢复正常的重要基础。不过，分析人士表示，他们仍然看不到中印之间军事紧张局势缓和的迹象。尼克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谢里坎斯礼拜三向美国之音表示，实际情况是中国正专注在喜马拉雅山建设基础设施，以增强它常规威胁能力。他们正在建筑道路、桥梁和其他和军事相关的建筑，这个对印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担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今日头条。
战争一触即发，纽约时报报克林格被袭真相，中共南部战区司令调换，前司令下落不明。欧盟同越南达成合作，平对中共造成威胁。 美国防部话911事件三嫌犯接受认罪协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哈马斯领袖哈尼亚遭袭身亡之后，8月1号一名受雇于半岛电视台的记者被斩首。以色列军众证实7月空袭加沙炸死了哈马斯军事部门首领戴夫，现在哈马斯6个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中只剩下辛亚尔纳。纽约时报详细披露哈尼亚被袭真相，伊朗誓言对以色列要进行报复，真主党先向以色列发射一系列火箭弹。1号以色列国防部宣布半岛电视台记者哈马斯去年10月7号恐怖屠杀的随行记录员阿尔古尔及其助手被以军在加沙定点清除，并誓言所有以记者身份随行哈马斯10月7号恐怖屠杀袭击的人员都在被清除之列。以色列国防军确认戴夫已经在空袭中丧命，戴夫是10月7号恐袭以色列的幕后策划者之一。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表示，以色列曾追杀他22年，曾7次失败，终于在第8次成功。加沙战争开始之后，戴夫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够长期躲在地道入边，经常出来找哈马斯卡桑旅长萨拉米花天酒地，以军先是找到萨拉米的别墅住宅，直到情报都确认戴夫已经进入萨拉米的房屋，以军使用三重轰炸战术终于将他毙命。纽约时报则在8月1号披露了哈尼亚的死亡真相。报道表示5月20号伊朗前总统莱西直升机坠机身亡之后，5月22号哈尼亚出现了伊朗为他举行的葬礼，引起了各国情报机关的关注。在搞清哈尼亚在德克兰的住宅情况之后，5月底一枚遥控高爆炸弹神不知鬼不觉的被送入了哈尼亚入住的房间，藏在他的豪华套间入面，直到当地时间7月31号刚刚参加完伊朗新总统基安的就职仪式的哈尼亚入住他的房间。院方炸弹的操控者在第一时间就确认了这个情报，凌晨2点在确定哈尼亚安静入睡之后，操控者按下了爆炸按钮，哈尼亚命丧黄泉。一名资深美国官员7月31号分析说，以色列选伊朗德克兰还是80几个国家政要都出席的总统就职典礼之后，维安戒备森严，咁讲明暗杀者在追杀哈尼亚的主要目的之外，更是要令伊朗难堪，同时警告新领导人其国家安全体制已经被深入渗透，以色列要袭击伊朗易如反掌。伊朗新总统竞选团队的主要负责人不曼内森表示，这次攻击大大打面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危害到整个国家安全体制，显示我们的情报出现严重漏洞。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8月1号在葬礼上和哈尼亚做超度的时候，不断地观察天空，似乎担心会有无人机突然出现。尽管当日德克兰上空已经设置了禁飞区，法新社报道哈梅内伊和安基等伊朗领导人发誓要进行报复，伊朗军事指挥官正计划从多个战线发动协同攻击，包括在伊拉克、也门和叙利亚的帮助下，率先对以色列作出回应，平民目标将首先受到攻击，然后真主党亦将发动第二波反击。 X 账号罗翔说，原来打仗都是平民去送死，中高层捞战功，哈马斯这次偷袭亦是针对平民，尽量避开军队和中高层，就是按规矩办事，等以色列配合，结果以色列将人家中高层杀得干干净净，讲好的平民才死几个，你说这样的文明战争以后还有哪个独裁者敢继续打。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一号真主党向西加利利发射了约60枚导弹，大部分被铁穹拦截，其余落在空旷地带，没有人员伤亡。发射后无奈，以色列空军击中了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阿特尔的发射器，以军的炮兵还开火消除了黎巴嫩南部两个地区的威胁。五角大楼的一位高级官员证实， 美国已向中东地区派遣了包括罗斯福号在内的12艘军舰以及400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以色列媒体说，一旦伊朗发动攻击，约旦将成为以色列的第一道防线。据约旦外交部的声明，约旦将拦截任何进入其领空的导弹。特拉维夫的街道上几乎没有车辆，克兹利亚市政府亦开放了避难所。由于特拉维夫古里安国际机场大量航班取消，以色列交通部要求国防部协助滞留海外的以色列公民返回。德国旗舰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和意大利航空公司表示，他们已暂停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至少到8月8号。伊朗已正式通知联合国，打算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对以色列实施自卫报复行动。伊朗消息人士发布一张照片说，内塔尼亚胡在特拉维夫遭到伊朗监视。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全球视野节目入面继续跟踪报道事态发展的情况。中共八一建军节前夕，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未出席中共建军97周年招待会，同时中共军队高层再次迎来动荡。62岁的陆军上将吴亚南出任中共南海战区司令员，替换了年仅60岁的陆军上将黄秀斌，引发外界关注。目前黄秀斌去向不明，对此有评论人指出，对习近平来讲，亲信不一定意味着忠诚可靠。根据党媒人民日报31号报道，当晚习近平缺席中共国防部中共建军97周年招待会，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等人出席。而在2022年习近平出席了招待会，2023年视察了西部战区并晋升了两名上将。而在今年，习近平只是在30号主持了政治局的集体学习，讨论经济问题，还对军队和国防提了一些要求。而在同时，中共驻战区司令员亦发生了大调整。广东当地媒体报道指出，31号下午，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南在南部战区机关出席八一座谈会，这个是自吴亚南替换黄秀斌之后首次冠以新身份头衔。公开资料显示，吴亚南出生在1962年8月，是河北石家庄人，曾经长期服役于中共陆军部队，担任过沈阳军区某装甲师司长、原第16集团军副军长。此前吴亚南已经担任过中部和北部战区司令员，2020年12月调任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在2022年1月军衔晋升为上将。值得关注的是，吴亚南较其黄秀斌仲大两岁，黄秀斌今年60岁，其在2021年6月出任南部战区司令员，次月晋升为上将。从履历来看，吴亚南和黄秀斌都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得到快速升迁的，且两人都是中共20届中央委员。陆媒消息指，黄秀斌最后一次露面是在今年4月25号。以南部军区司令员的身份和应邀来访的法国军队太平洋海区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坊间传言说，前南部战区司令员黄秀斌涉案失踪是遭到调查。自去年以来，习近平对军队展开了清洗，大批将领落马，火箭军前三任司令魏凤和、周亚玲和李玉超都遭到党内整肃。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和李尚福亦被开除党籍、军籍，还被剥夺上将军衔。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评论认为，习近平对军队大清洗仍在持续住，在南海战区又是直接影响南海战略和台海的情况下，司令的忠诚度存在巨大问题，是发起人员调换的可能原因之一。目前我们不知道黄秀斌是否出事，或者是可能被调到其他军区，亦是有可能的。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在李尚福事件之后，这个所谓的习近平亲信两字已经不是很重要的，因为在他的很多亲信里面亦有很多反对他的人。还有一种可能，如果是因为我们看到李尚福他一个其中的原因，就是他树立了个人势力， 呢啲司令官响地方军区会唔会亦有所谓嘅一种树立个人势力，导致对习近平嘅不忠？我觉得呢个亦系一个可以睇到嘅原因。响年龄上而家睇唔到乜嘢，因为而家唔存在退休嘅问题。62岁，王系60岁，但系呢个可能体现出党内或者军内有一定嘅事情发生。我哋而家虽然唔太知道系乜嘢，但系可能响党内出咗一啲问题。对于中共嘅对外野心呢一点，我并唔觉得会造成乜嘢阻力，因为最终备战，包括对台海备战，响南海嘅一啲情况，最终睇到嘅并唔系司令嘅战斗能力或者佢嘅指挥能力，而系响习近平眼内睇嘅系忠诚度，永远系第一噶。欧盟外交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访问越南，并且希望借机鼓励欧盟同越南关系在未来升级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越南外交部长裴青山对欧盟发出的邀请之后，波瑞尔到访越南。根据中央社的讲法，裴青山在与欧盟高级官员召开的联合发布会上强调，越南欢迎欧盟在印太地区扮演积极角色，希望扮演促进欧盟和印太合作的桥梁，支持欧盟和东南亚国家协会加强战略合作关系。报道亦指出，同时越南亦准备为促进基础建设连结、贸易、投资、能源转型做出贡献。该国欢迎与高度评价欧盟维持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和秩序做出的积极贡献，建议欧盟继续彰显符合国际法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立场，支持身为公约成员国的南中国海诸多国家维护海上合法权益。而波瑞尔强调，越南是欧盟展开印太战略的重要伙伴，期待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与合作。对于欧盟同越南发展合作关系的做法，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对希望之声表示，越南而家是国际贸易产业链从中国离开之后的最大赢者之一。在这个情况下，越南而家亦越来越不依靠中共，特别在贸易方面，再加上它的地理位置在南海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而家越南有更多的权力，或者说更多的可以参加国际贸易的机会。欧盟对加强与越南的合作，亦可以说是对中战略脱欧，或者说是去风险化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这样的话，亦比欧盟可以再介入印太地区的一个好好的切入口。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直接比中共造成的威胁好大，再加上在南海本来就同越南同中共之间就有在主权上的争夺，以及而家南海的逐渐升温，我觉得而家越南会越来越成为印太地区一个好主要的西方国家同地区的一个接口。美国的911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是它比近3000个美国家庭带来的是一辈子都抹不去的伤痛。但在这么多年来，这个案件一直没有进展。不过最近可能会迎来新的转机。美国国防部在7月31号表示，被指控为2001年9月11号基地组织袭击美国事件的一名主谋和两名共谋已经同意认罪，可能是用认罪换取不被判处死刑。国防部在发布的新闻稿中表示，主谋穆罕默德、共谋阿塔什和哈亚西预计最快将在下个星期在古巴关塔那摩湾军事委员会上认罪，但目前不会立即公布认罪协议的具体条款。一名匿名的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认罪协议几乎肯定会以认罪换取不被判处死刑。虽然协议条款还未有公开，但他承认穆罕默德有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美国政府在2003年就抓获了穆罕默德，指控他是提出将飞机当作武器这个想法的源头。之后他得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拉丹的批准，策划了后来的911劫机恐袭事件。在2008年，穆罕默德被指控犯有一系列罪行，包括恐怖主义、为恐怖主义提供物质支持、攻击平民和攻击民用设施等。这项认罪协议是在穆罕默德和他的同伙因恐怖袭击而被起诉16年之后才达成的。在过去的20年的时间里面，这个案件的审判一直停滞不前， 美国曾表示要寻求对穆罕默德判处死刑，但这次的认罪协议基本上排除了漫长而复杂的死刑审判。美联社报道说，这些恐怖分子的辩护律师要求以无期徒刑作为这些人的认罪交换条件。斯特拉达是一个名为911家庭联合遇难者家属组织的全国主席，当他听到认罪协议的消息时，他说很多遇难者家庭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希望看到这些人认罪。但他表示，就我个人来讲，我希望看到审判，他们夺走了我们所期待的正义、审判和惩罚。我们问一下观众朋友，如果你认为这三名恐怖分子应该被判处死刑的话，请打一个一字。如果认为他们更应该认罪然后判处无期徒刑的，请打个二字。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热点观察。
天子脚下军人造反，李强赴灾区视察，习行中成迷，拳击男打喊女对手，意大利总理愤怒发声。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8月2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8月1号在 X 平台一则影片引爆社交媒体，北京时间8月1号下午7点，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一名军人身着着军服在屋顶拉横额维权，指控云南昆明官渡区政府扼杀当兵12年的专业军人。这件事发生在很多人的商业区，吸引了超多路人关注。王府井路边就是天安门，是全北京的警察密度最多的地方。这个军人竟然能够爬到步行街屋顶拉横额，瞬间引爆网络。有网友表示，这个人究竟受了多少苦难到北京维权呢？网络这么发达，大家一起转发，这个都得的了。真的是天子脚下无奇不有，经济不行了，各种矛盾都掩盖不住了，这些事件必然会越来越多，这一行动一定会被其他人效仿，军人起义，政权覆灭不远了。与此同时，8月1号当日发生了另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件，国务院总理李强亲自前往湖南知兴市，当地看望慰问受灾群众，而总书记习近平则完全不见踪影。受台风甲尾影响，7月26号至30号湖南深州知兴市普遍降下特大暴雨，多个区域发生山洪、泥石流、山泥倾泻等灾害。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知兴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最新透露，截至8月1号12点初步调查，知兴特大暴雨已经令到30人遇难，35人失踪。报道还说，7月26号至8月1号7点钟，湖南全省共有121万6千人受灾，转移安置的人数有9万6500人，需紧急生活救助的人有5万2000人，倒塌房屋370户891间，严重损坏房屋568户1410间，农作物受灾面积127000公顷，其中没收成的面积27300公顷。8月1号国家救灾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相关消息登上了微博要闻，有网友跟帖质疑，为什么会导致这么严重的事故呢？台风都好多日了，没提前准备部署吗？同时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号去湖南探望慰问受灾群众，检查指导防汛工作。报道说，李强强调当前防汛抗洪救灾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时刻挂住人民群众安危，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和重要部署。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救灾工作，不过在微博上相关新闻已经开启评论精选模式。近期中国多地暴雨成灾，据中国水利部7月31号发布的消息，今年中国入汛以来，珠江、长江、太湖等流域大江大河先后发生25次偏耗洪水，是1998年有资料统计以来第一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对于李强视察湖南灾区，来自中国四川因安全原因而用化名受访的钟先生表示， 佢仲系有作用，讲明上面仲系做紧嘢，呢个先至能得民心。民心失去就唔得噶啦，唔去就有啲唔寻常啦。至于点解中共高层唔愿意现身抗灾一线，钟先生认为主要系因为普遍嘅躺平心态，因为而家喺呢一种威权嘅状况下，好多人亦唔想出风头，免得被某啲人打压。旅美时政评论人唐正远亦认为，李强呢一次去视察应该系同三中全会有关，因为习近平对三中全会高度重视，此前甚至党媒对水灾嘅报道都非常少，系刻意低调压低咗呢个事情。佢话而家三中全会尘埃落定，李强先至象征式咁到灾区走一走。唐正远仲分析，习近平在上台后一直好多方面效仿毛泽东，建立个人威权，定于一尊，而毛泽东从不亲自前往灾区。另外，这个可能亦是习近平的政治策略，他可能觉得如果他去了，万一救灾真的出了问题，这个责任就可能落在他身上了，对他的形象不好。他亦指出，安全因素是习近平的一个重要考虑。同以往胡温等中共领导人经常视察灾情的行动相比，唐正远认为现在中共高层不去灾区，对救灾实质上差别不大。而且随着中共本身经济有困难之后，他的救灾和以前相比是更差的，就是因为现在习近平政府他对救灾是更多地倾向于维稳的手段来处理。他指出，现在不单止中共宣传部门对于灾情报道变得很低调，同时禁止个人发布任何灾情消息。不过对于习近平的不露面，坊间亦有另一种传闻，著名的民运活动人士成说8月1号在 X 平台发文，标题是得到号称可靠的信息，后面打了问号。文章中说，习近平由于长年酗酒，加上内外交困压力大，三中全会之际肝硬化恶化，紧急换肝，但手术后习近平排斥反应比较强烈，一直在度休养中。比较严峻的问题是可能会有更大一轮的整缩和镇压。由于肝脏是人体中唯一能够再生的器官，因此肝脏的移植部分可以在几个月内生长到正常大小。成说暗示透露消息的朋友的家人是在顶层工作的，意思是指来自高层的消息。对于这个消息，网友讽刺一下，有人说谣言满天飞，听下就算了。亦有网民表示，可能性是存在的，反常现象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虽然这种讲法有待证实，但是这个是一种合理的可能性。资深媒体人唐正远指出，习近平时代的中共已经演变成他们可以享有无限的权力，但却可以推卸一切的责任，在行动上都是这样，甚至在舆论宣传上都是不太隐晦地表现出这一点。天灾人祸，政府来帮你，不但不是政府的责任，反而是政府的一种恩典，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在星期四举行的巴黎奥运会女子66公斤级比赛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名被认为有男性染色体的阿尔及利亚拳击手赢得了比赛。阿尔及利亚拳击手克里夫在46秒内击败了意大利对手，引发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愤怒反应。而在去年，克里夫被未能通过性别资格测试，伤心不已的意大利拳击手卡尼尼对这位阿尔及利亚妇女试图握手的行为不屑一顾，他跪倒在地饮泣起来，随后在几十名记者面前再次流泪满面。克里夫庆祝胜利，而比赛结束后，有人听到卡里尼用意大利语向他的教练大喊，质疑比赛的公平性。随后他打破了沉默，讲出了自己放弃比赛的原因。他说，我是为了比赛先上场，我没有放弃，但一拳太痛了，我讲够了，我要挺起胸膛地离开。比赛的影片瞬间在社交媒体传开，这件事引发了关于女子运动公平性的广泛讨论，尤其是关于具有不同生理特征的运动员。生物技术博士、科学记者西蒙·沃德克博士在 X 平台发文说，这个是一个令人震惊和心碎的时刻，意大利女拳击手卡尼尼无法承受和生理上的男性战斗的残酷现实，在短短46秒后流着泪跪倒在地并认输。两个重拳的毁灭性打击不单止打落了他的头盔，而 亦粉碎咗奥运比赛公平嘅幻想。佢话只有胆小鬼先至会认为自己系女性，只系为咗百万观众面前殴打女性对手。我愿意花费好多钱去睇克里夫喺一场真正嘅拳击比赛中面对一个真正嘅男人，等佢试下同样嘅滋味。视评人张天亮评论话：呢、這个比兴奋剂仲狠啊！职业拳击手杰克保罗致意意大利女拳击手卡尼尼话：你应该得到一场公平嘅比赛。佢喺 X 平台发文致安吉拉卡尼尼：虽然你嘅梦想今日无法实现，因为我哋嘅世界目前正喺度上演疯狂嘅议程，但我好乐意邀请你参加 MVP 底牌赛，喺一个公平嘅平台上向世界展示你嘅才华，而唔系同男人对决。意大利总理梅诺尼对记者惊讶并愤怒咁表示：鉴于泽同水平，呢个唔系一场公平嘅竞争。具有男性特征嘅运动员唔应该被允许参加女子比赛。国际奥委会为哈里夫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进行咗辩护，虽然佢此前因泽同水平升高被取消咗2023年世锦赛嘅参赛资格，奥委会话佢哋嘅护照上注明系女性，并确认哈里夫符合所有比赛资格规定。卡尼尼嘅教练伦齐尼话：退出比赛并唔系事前计划嘅一部分。佢表示唔参加比赛会比较容易，因为整个意大利都要求佢唔好参加比赛已经好几日啦。但卡尼尼好有动力，佢想参加比赛。当然，佢喺抽签时遇到对手时，佢话呢个唔公平。但今日嘅比赛冇预谋，佢只系挨咗两拳就退出啦。佢话俾我知，佢觉得自己打唔喐。阿尔及利亚拳击手克里夫曾在国际拳击协会主办的2023年锦标赛上被取消了参赛资格。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国际拳击协会主席克里姆辽夫当时解释了这个决定。路透社当时报道称克里夫的激素检测呈阳性。他说根据 DNA 检测，我们确定了一些试图欺骗同时冒充女性的运动员。根据检测结果证明他们的染色体为 XY， 这些运动员被排除在比赛之外。克里夫和阿尔及利亚奥委会都否认了这个讲法，国际奥委会亦批准克里夫参加奥运会。意大利安莎社引述意大利基内通讯公司总裁罗萨利奥科科的话，他了解到克里夫是双性人而不是变性人。科科和该通讯社说，同流传的报道相反，阿尔及利亚运动员克里科夫并非变性女性。从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他是一名双性人，一直以女性的身份参加社交活动，并有参加女子比赛的体育经验。据每日邮报报道，排球运动员麦卡纳布17岁的时候，因被一名变性排球对手扣球击中面部而导致瘫痪。他谴责奥运会允许跨性别拳击手和女性拳击手比赛。他说，异性一起竞争是危险的，我个人对这个感到厌恶，这个道德上是错误和邪恶的。过去男性殴打女性是违法的，但现在他们将这个放在电视上面给人看。据联合新闻网报道，2023年世界田径总会近日公布最新世界排名显示，大陆两位女子田径运动员廖猛雪和童增宽在400公尺成绩及全球排名榜单中突然消失，引发了外界热议。随着讨论越来越热烈，除了大陆民众外，外国媒体亦加入了这个舆论战。韩国媒体及直接指两人为双性人，甚至抨击中国竞技体育没有性别之分。据悉，国际田联经调查和相关检测，确认廖梦雪和童增宽确实存在性别问题。两年前在四人接力赛获奖，当时已经不少网友质疑他的性别，因为不单止从五官和外貌来看，怎样看都不像女性。其后两人所在的中国田径协会亦已做出相应处罚，以维护体育公正和竞技精神，显示两位女将应是男性无误。只不过这次决定竟然是在网友质疑四年之后才做事，中国田径协会显然有失职之嫌。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